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新闻茶座呢，我们就讲一下那个中国的银行系统的问题。这件事情呢，我之前听了一下知道了，但是我不相信，我难以置信啊，其实我无法相信，但是后来的确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讲的，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办法让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跟网友能够参与互动，但是有点困难，因为这跟金融行业有关系啊，比较专业，这个话题比较专门啊。那我今天给出的这个标题呢有点惊悚，但的确这是一件惊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大地震啊，中国的金融风险危在旦夕啊，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不是一个惊悚的形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讲它是一个大地震呢？因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做了一个部署，这个在这个部署之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全面撤销的它的监事会。这个，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我以为是个别银行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是中国的所有的银行都在做这件事，把它的监事会撤销掉啊。本来呢，按照金融行业的规律呢，经济下行，银行的这个风险会持续的上升，因为你有坏账，有不良贷款，有坏账会持续上升，所以一家银行呢，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呢，它就有风险，它风险是上升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监管，为什么？因为你就要知道银行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中国呢？中国政府却反过来，中国政府在推动商业银行去撤销它的监事会。监事会是一个关键性的风险控制机制啊，这就让人质疑，这你的银行系统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经营危机？你政府就要通过撤销监事会来系统的掩盖银行的真实情况。因为撤销银行的监事会，这在全世界都古今中外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先说新闻，我先把新闻报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全面的展开分析啊。人民银行旗下的金融时报报道，这是中国的金融时报。从六月份开始，随着上市银行股东大会陆续召开啊，那么撤销监事会的议案进入了一个集中表决期啊。6月27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就是四大，加上交通银行是五大啊。那么这五大国有银行同一天全部召开股东大会，全部都通过了撤销监事会的议案。那么在此之前，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叫股份制银行，也通过了取消监事会的决议啊。那么取消监通过了股东大会通过了取消监事会的决议，那么就修改什么呢？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公司章程呢，要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批准就生效，监事会就消失了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那么随着全国性的银行之外，上市公司的城商行、城市商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也陆续加入了撤销监事会的行列。那么截止今年10月份，中国有42家上市银行，那么已经有22家宣布撤销了监事会，超过一半啊。那么6家国有大型银行，我刚才讲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加上一个交通银行，再加上一个邮储银行， 这五大已经全部撤掉了。邮储银行是刚刚发公告，准备开股东大会，就通过这个撤销监事会的这个决议。那么12家上市股份银行，股份制银行，其中7家已经撤销了。那么民生银行已经修改了公司章程，这个监事会已经撤销。招商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这四家，前面四大，那么已经通过了决议，那剩下就是修改公司章程报这个金融监管总局批，然后是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正在推进这个程序，城商行、农商行当中有9家正在推进撤销监事会，北京银行、长沙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苏州农商行5家已经在股东大会通过了撤销监事会的决议，上海银行、紫金银行、瑞丰农商行、齐鲁银行也在推进。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场巨变啊！这是一场巨变。这个巨变从哪开始？从哪起的头呢？去年开始，去年是修订了公司法啊，公司法新修订，公司法新修订，然后是金融监管总局在背后推动啊。那么新修订的这个公司法呢，是去年7月1号开始实行啊。那么公司法修订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它可以设立一个由董事会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就取代呢监事会承担监管的职责啊，可以选择不设立监事会或者是监事啊。那么原来的股份制公司呢，它是要有个监事会啊，那你现在呢，你就可以不设监事会，你自己搞一个董事会下面搞一个这个审计委员会啊。那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就在这是7月1号生效，那么去年12月份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关于公司治理监督管理规定与公司法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但其实呢，公司法里面规定呢，并不是说你非得把监事会取消掉，你可以取消，但是你也可以不取消啊。你可以设立这个董事会下面的审计委员会代替监事会，但是你也可以设立监事会。这件事情跑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得取消和公司法衔接，公司法并没有规定说你必须把它取消掉，这里面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指向啊，就是我希望你把它取消掉啊。那么所以呢，通知就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可以选择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管的监事会的职责，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啊。这份通知还说。这是落实公司法的重要举措，这是吗？显然不是啊。公司法并没有硬性规定啊，它叫落实，有利于金融机构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治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护职工权益。我不知道这跟职工权益有什么关系啊？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这跟民主管理有什么关系啊？加强内部监管机制，监管制衡，这显然是说反话。那么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是董事组成，他就存在董事监管董事的结构性冲突，这会削弱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问题来了，银行的监事会是真的可有可无的机构设置吗？好，基于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赋予的法定职责， 在公司治理结构当中，银行的监事会它是和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列的三大核心机构。那监事会的职责是什么呢？监事会的职责，第一，审查财务报告、利润分配方案、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这些文件，第一个是审查；第二个，对财务真实性和合法性审核；第三个，发现公司存在的财务造假、虚报利润、隐瞒亏损等行为，有权要求纠正；第四个是监事会有权检查董事、高管是否滥用职权，损害股东或者是公司利益；第五，要求纠正纠错，严重的时候可以提议罢免或者移交司法机关。所以监事会的权力非常大，当董事会拒绝召开股东大会或者出现严重治理失衡的时候，监事会有权直接召开会议，股东大会。第七个，对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包括风险管理、贷款投放、内部控制、反洗钱制度等合规性审查。如果发现重大风险、违法违规或者是财务异常，监事会可以直接向监管机构报告。总之呢，监事会的存在，它是银行内部唯一独立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管机构。所以在实际运行当中，监事会是银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它起到的是个防火墙或者是预警机制的作用。尤其在银行业，它的风险呢，银行业它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外部，它是来自于内部。内部不透明，权力过度集中，贷款审批的违规或者是坏账掩盖。所以监事会是唯一不依附于董事会的机构，它可以制衡董事会过度逐利或者是违规放贷。所以你撤销这个监事会，就意味着银行内部最后的监管防线就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财务造假、坏账隐秘、资金挪用会更难被内部发现啊！而且董事会也好，这个高管的权力也好，他的权力就进一步的集中。那风险监管完全就依附于什么呢？审计委员会。但是审计委员会本身是由董事构成的，那你相当于审计委员会是董事，董事会又是董事，你等于自己监管自己。这跟中共的治理腐败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等于取消了制衡机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监管当局，就是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已经默认了银行系统无法在真实账面下存活的事实。所以金融监管总局在通知里面讲，所谓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说法，它就是为了掩盖银行经营困境的一个托词。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在于，银行资产质量已经恶化到无法经受这个公开监督了。监事会本来是应该承担财务监督和风险问责的职能，它就是银行内部的防火墙。你现在这个银行内部的防火墙被系统性的拆除，他的监督权力交回给了董事会。董事会就是经营机构，董事会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理解吗？你经营机构才会制造问题，没有经营机构怎么能够制造问题？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就相当于你让这个审计委员会监督董事会，那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啊。那么也就是说，从政治逻辑上讲，监管机构就是人民银行跟金融监管总局，就是为系统性的造假打造了一个制度性的庇护所。所以呢，你想一下， 这件事情从哪里开始？从公司法修订开始。公司法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修订？完全没有必要的。原来公司机构治理机构当中有一个监事会，这个监事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你把它设定为可以取消掉，那就是为了这个设计的。所以从公司法修订开始，再由监管总局具体落实，显然这就是一次政府主导的系统性的工程。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治理效率，治理效率从来没有问题，中国的治理效率从中共开始都没有问题啊。它不是为了提高治理效率，是为了掩盖银行体系的巨额呆坏账这个现实啊。当坏账无法核销，资产无法重估，利润无法兑现，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修改规则。修改规则，挪开监管机制，让银行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下维持一个所谓的正常运作的假象。于是呢，银行的这个报表依然光鲜，资产看上去还是健康，坏账仍然可控。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不能再有人去审核。所以这不仅仅是银行治理的倒退，它是整个金融体系信用崩塌的一个信号。当你的监管制度被用来维护假作假，而不是揭露风险，那你的金融系统它的功能就失效了。为什么？因为整个金融系统它的任务，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控制风险。你把控制风险这个功能给撤掉了，因为监事会给取消，所以呢，撤销监事会，它不再是一个公司治理的调整，它是一场以机构重设之名掩盖危机的一个系统性的金融事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因为呆坏账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失灵。系统性的失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很多迹象上都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你取钱取不到不断的拖延你的取钱取款非常的困难，这就是系统性的失灵。比如说你要兑换在5万美金以下的这个额度之内，你兑换外汇非常的困难，汇款转账非常困难，这都是系统性失灵。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没办法正常运行。因为当金融机构的运行失灵的时候，大家知道金融机构它担任的任务是啥？资金调动。当你的资金调动无法正常运行的时候，那中国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金融危机。我们平时对中国的银行系统我们报道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对中国银行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基本上就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巨额亏空。中国的巨额亏空基于几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政府干预，一个条件就是本身的它的属性，它是国有企业，一个是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再加上它面对的一个经济下行的一个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它现在的遇到的是巨额亏空。那我跟大家讲几个数据，我就不展开说，因为平时报道了很多，我就不展开讲。那第一个，去年年底中国银行的总资产，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444万亿，大家记住这个数字，444万亿啊。就是444万亿是整个银行的总资产。银行的总资本金，整个银行业的总资本金是多少？36万亿。这是很重要的数字啊，记住36万亿。那么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今年的第一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 息差是什么？就是贷款的利率减掉存款利率，那银行挣的钱就靠这个挣钱啊。我贷款两厘，这个存款0.5厘，那我的息差就是1.5啊。那么一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就是1.43啊。那么第二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1.42。大家知道，银行是靠息差来过活啊，他挣的钱就是靠息差，中间有很大的其他的，有很多其他的边缘性的收入，但是核心的收入就是息差，银行靠贷款过日子啊，过活的。那么商业银行的息差警戒线是 1.8， 就是说当你的息差跌到 1.8 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你要开始亏损，你可能有可能会亏损。有些银行的这个息差的盈亏点就比较高，有些比较低，但是 1.8 是警戒线，就是你到了这个点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会有问题啊。那盈亏线是哪里？盈亏线，中国的银行的盈亏线是 1.5， 低于 1.5 就是亏损， 1.8 就是警戒，大概就这意思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的商业银行今年开始它是亏损经营，因为它都低于 1.5。 那亏损的钱从哪里来呢？从资本金里扣。大家记得吗？我前面讲资本金是36万亿啊，36万亿你亏一点就从30万扣一点啊，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是什么？不良贷款就是银行的成本啊，就是我借出去的钱，我有些钱收不回来，会收不回来就是我的成本。那从哪里扣？又从资本金里扣。那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是，今年二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 1.49， 不到 1.5， 也就是说100块钱有1.5呢收不回来，贷款的本金收不回来。你相信吗？我不相信。为啥？太低了。为啥？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它面对的风险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啊。那么日本综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关成一，他根据中国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推算，去年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他算出来是 7.8， 中国银行公布的是 1.49、啊、差多少啊？差6点多啊。那么他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潜在不良率达到了 7.8，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商业银行需要大规模的补充资本金。为什么？因为你补充资本金你才能够继续运行啊。资本金通常是多少？通常是12%到15%啊。那么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 15.28， 非常好，非常亮丽。因为 15% 资本充足率 15% 很厉害了，很厉害，说明它经营状况非常好。但是今年三月份中国有四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四家银行向财政部等机构、国有机构定向增发新股，补充它的核心一级资本金，总共有多少？5200亿。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你的资本充足率达到 15% 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补充资本金。为啥？因为你根本就资本金充足，但是它还要补充资本金，说明什么？说明你充足的资本金是假的。关成一说的是对的。那中国有几个数字大家记住一下，一个是按揭贷款，老百姓买房借了多少钱？38万亿。38万亿是有问题的。为啥？因为很多人断供啊。那很多人断供，但是他又不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为啥？因为现在商业银行就算你断供，他也不标注不良，他跟你讲你原来供4000，你现在供800吧，你是接不接？接不接？接受的话你就开始供800， 我就这里继续保持不良，那保持这个正常。所以你38万亿的贷款，按揭贷款，你不知道中间有多少问题。为啥？因为是财务造假。开发贷就商业银行的贷，不，就是开发商的贷款，房地产开发商贷款14万亿。我刚才讲的38万亿里面有一大块是出了问题的，我们不知道。14万亿中间一大块是有问题的，恒大啊，恒大2万亿啊，跑得掉跑不掉吧。这个万科啊，碧桂园都是过万亿的吧。你不用别的，你就把中国前十大开发商排出来，他们的贷款肯定超过14万亿。这收得回来吗？肯定收不回来，一个子儿都收不回来。这是一块吧，啊 ,38 亿是一块，有一块吧 ,14 万亿有一块吧。地方隐形债大概是100万亿，这是高盛的数据。那其他的数据是55万亿，我们取个中间值80万亿。80万亿是什么概念？80万亿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借的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钱 ,80% 来自银行贷款。那就80万亿 ,80% 的银行贷款就是64万亿。好，这就是64万亿了吧。64万亿能收回来吗？一个子儿都收不回来。为啥？他没有钱，他们钱都花掉了。他手上剩下的资产全是土地，你要不要？你要就可以拿走。银行拿着这土地也没有用，因为他没办法变现。所以实际上这64万亿是收不回来的。那你有14万亿加上64万亿再加38万亿的其中一部分。银行整个银行业的资本金是多少？36万亿。这36万亿实际上直接就已经清零了。直接已经清零了。因为跟他根本收不回来。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到银行拿不到钱的原因。你到银行拿不到钱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资本充足率是啥意思？就是你做100块钱的生意，银行做100块钱的生意，我收到100块钱的存款，我就可以贷款了，对吗？那怎么规矩是啥呢？规矩现在是你现在拿8块钱交给人民银行啊，这是准备金啊。那你剩下92块钱呢，你自己的资本经验得多少？你至少有15块钱你的资本金在这里头，你才能够应付整个的运行，否则的话你就运行不了。但实际上你这15块钱已经没有了，然后呢你这贷款你放出去的贷款已经有一大部分你收不回来了。你收不回来的结果是啥？收不回来的结果就是储户存的钱他跑进去拿，这100块钱里面我就想去取10块钱取不到。为什么？银行里面其实是已经没有钱了。结果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中国的银行系统实际上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只不过政府呢在后面顶着不让它破产。你比如说不让开发商破产。因为是开发商，你比如说恒大一破产，恒大账上借的两万多亿的贷款，那你银行就必须把它标注坏账，因为它还不了给你，你就算排队也排不上，这就是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现在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从这个修订公司法开始，处心积虑的把商业银行的监事会给撤了。因为监事会是个外部机构，他不能让外面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就把监事会给撤了。把监事会一撤，这银行里面到底发生了啥你就不知道了，就把门相当于把门就关起来了，他们就自己在里面嘀嘀咕咕搞什么东西，你就不清楚了。但实际上呢，现在这个商业银行提款问题，取款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我们就讲商业银行现在的问题， 它没有一个设定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啊，没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最终会导致什么？崩溃，大崩盘。大崩盘的前提就是大家发现有问题，于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有动力去取消监事会的原因，就是不想被大家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茶座的我提供的话题准备。我知道这个比较参与讨论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大家想一下，你的钱是存在银行的，在中国的银行全是国有企业，全是国有企业。原来民生银行还是民营企业，后来民生银行结果稀里哗啦全变成国有企业了，全是国有企业，你还真打不赢他，打官司没戏，因为他自己的，他们自己家的啊。好吧，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我就想请大家尽量的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嘛，这是一件大事儿啊。我如果是平时，我们也会拿来做新闻，但是我觉得在新闻茶座的关注度比较高，需要更多的人了解这件事情，好吧？啊，好，明显观点。最近分析师查中国不少银行的财报，不良贷款真的在暴增。不论是房地产或者是个人消费贷，信贷都是暴增，打入呆账的状况，不解决会有金融风暴。观点，中共真的相信他能控制市场，这让我想到王先生之前一直讲的火在烧，用被子盖住掩盖不住就烧了。情况业内人士其实都明白，监事会在实际运作中作用有限，但至少还能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透露出银行内部的问题，让外界对行业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如今这些小道消息的渠道也逐渐的被封堵，信息透明度大幅下降。过去虽然大家知道银行内部运作混乱，但是正是因为能听到风声，反而能够判断风险做出应对，而一旦连这些消息都听不到了，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只会进一步的削弱，信息越不透明，资金就会越流向外别处，最终只会加速存款的流失。说得非常的对，监事会在中国实际的运作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为什么？通常搞一些党委啊，或者那个，反正用各种各样的角色，把这个监事会的这个功能给替掉。但是呢，他怎么着也安排一两个人去装个样子，他不装，连样子都不装是不行的。那这一两个人，你就保不齐他会不会出来讲一嘴，对吧？这里面还是不能放心，不能放心，就最后把这干脆取消掉。这样就放心了，为啥？就真的没人知道了，就没有人会出去讲了。观点，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可能提出问题的人，就是这个，这很典型，非常典型啊。提问，在国内的外资银行是否会受国内银行的治理风险的影响？本身外资银行的风险治理结构就比中国的商业银行要强得多。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核心风险是什么？是政府，啊，是政府。那政府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政府很多政策性贷款任务，政策性贷款任务基本上是拿不回来的。你比如说像贷款，现在要求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贷款，那不就政策性的任务？地方政府没钱，那给商业银行贷，安排商业银行给他贷款。贷款呢，商业银行就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承担责任哦，你帮我背书一下，这是你要求我贷款的。那地方政府，这如果银行愿意给他背书的话，那他不怕贷款，那就贷呗，这结果钱收不回来，他没有责任。这是一块，这是政府，第一个风险是政府，第二个风险是谁？高官。为啥？因为这些官员贪污。其实中国商业银行的这些管理层全是官员，他是有级别的。那银行行长跟某个地产商勾结，一勾结呢，他就批条子，一批 钱就去了上开发商，这个开发商最后破产了，这钱能拿回来？拿不回来。这件事情发生在恒大身上，那许家印呢搞这商业银行搞了多少，都是搞来的钱，都是跟这个银行的行长有关系的。那这是第二个风险，第一个政策性的风险，第二个贪腐的风险。其他的风险高吗？其他的风险并不特别高，因为它引入的商业机制跟外资银行是差不多的，它可能做个六七成，做个六七成也不错了。那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基本上是标准的，那能够跑到中国去开商业银行的外资银行都是大银行，什么花旗银行，什么这汇丰银行都是大银行，小银行根本进不去。所以这件事情，这些大银行，国际的大的银行，他们的治理能力应该是最好的吧，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情况，美国的审计准则，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公司内部控制，直接报告审计委员会，但是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含专业的外部董事。另外，大部分的国家还有金融监管单位定期做金融检查，叫金检。美国的金检非常严格，世界各国的大型银行大多数被罚款过。美国的金检还有分联邦、州和 FED 为主，主要还是 FED 非常严格。但是监管再严格，还是发生金融海啸，那不是，这是两个问题，两个不同的问题。金融海啸或者我们叫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就是你出现一个金融现象，而没有针对这个金融现象设置监管模式，这个金融现象就会发生金融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纠错，你要更新你的纠错，你有纠错能力，就是你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你就要学会，哦，这个金融现象我们要有金融监管的机制，针对这种机制，我设置好了以后这种金融现象就不会有风险了。为什么？因为我有针对性的监管。情况，中国银行带头作假，因为天价的呆账。中国的商业银行没有一家不作假，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就基本上中国的商业银行都在作假。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叫系统性的作假？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当他接到政策性任务的时候，比如说人民银行通知你要给房地产商开贷款，给他贷款，那我说这个开发商风险很大，我不想贷给他，不贷给他不行，不贷给他那我们这开发商全倒闭了，我们更大的问题，那你还是要贷给他。那商业银行就会跟人民银行说，我贷款可以，麻烦你帮我背书。这他人民银行就会给一个政策给他，就这笔贷款我标注人民银行指定性的任务，他完成这个任务，万一这个开发商倒闭，那这笔贷款仍然注明正常，不成为贷坏账，理解吗？那他没有责任，就执行这个贷款任务的银行的职员没有责任。因为现在的银行贷款是这样，终身负责制，这个贷款如果出了问题，负责这笔贷款的信贷员承担责任，就算你跑得天涯海角你都有责任，理解吗？这叫终身追责。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大量的这种政策性的任务都是人民银行跟金融监管主机直接向商业银行下指令。你比如说像这现在商业银行要求这商业银行给他们贷款，叫白名单制度，只要进了白名单然后就给他们贷款，搞这个针对各个项目进行贷款。贷款在倒闭了怎么办？就仍然是正常。所以实际上你们看到我们在上市公司也好，不是上市公司也好， 看到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它是假的，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性的贷款，而且还有很多非政策性贷款。你比如说这贪官，贪官搞了2亿出去，他不直接标注，他不直接标注，他不直接标注，你怎么知道你的？他说上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说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这个不良率只有1.5%不到，可能吗？肯定不可能，因为中间有大量的政策性的任务，你没有转为不良或者是坏账，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的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它的资产负债表，它的财务报表是真实的，它是假的，只是里面有多少的问题，就是多少的问题啊。观点：监事会制度设计初衷是平衡董事会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央企监事会本来就是花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作用。近几年来，央企的董事会的权力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党委架空，更遑论监事会。我倒是觉得取消监事会就是不装了，和国家政治集权方向是一致的。监事会不管怎么装，他都得装一个人进去，外部监视。就是这一个人他都不容许。当然不行，就是你把这个洞给他堵上，有这个洞堵塞的七七八八是回事，你把这个洞制度上面给他堵上，他不就完蛋了吗？啊，中国人喜欢这样，喜欢这样啊，其实没什么用，没什么用还是有用的啊。观点：互联网公司网贷和银行中介勾结，还有银行的消费贷、营业贷都是剥削牛马的工具，还有大量失业破产了不还了。观点：我同学在河南农信社工作，他们很多支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是负的，那当然负的呀，都全部收不回来，不就负的了吗？啊，观点：中国的银行信党，哎，这个喊口号我不喜欢。情况近年来金融环境变化，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资金安全。我和朋友陆续前往东南亚开设账号，相比之下，我对香港银行的信任正在减弱，因为不可靠。虽然资金不多，但希望借助更稳健的银行体系，为资产提供更安全的保障。东南亚的部分银行在稳定性、服务和政策上表现突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新选择。在全球格局调整下，把钱放在更合适的地方比追求高效益更重要。资金安全首先第一条就是安全，资金对资金的这个运营来说，第一条就是安全，安全是一切条件的系数，不安全就是零，安全就是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要么零要么一，没有其他的。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先要保证它安全，再考虑回报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网友说的很好。观点：这些银行很可能会变僵尸银行。是的，而且它有可能变成像开发商那种性质，就有点像恒大破产之前它就变成僵尸了，为了不让它破产啊，就是不让它破产啊。国家不会让政府倒闭啊，国家不会让，这个话是鬼话，国家都会倒闭，何况银行啊。不要讲国家不会，第一没有国家这回事，政府，这第一个啊，纠正你。第二，政府不想让它倒闭就不倒闭吗？那不是啊，那不是。政府这么有本事，你改革开放干啥？政府这么有本事，你那么多坏账哪来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千万不要迷信政府啊。提问：前提中共在可见的未来3到5年无法改变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中共会不会在银行大崩盘之前进行政府和银行的切割来耍包袱？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政府和城投切割， 如果他和银行切割的话，银行不就倒闭了吗？银行倒闭，这国家也完蛋了，理解吗？因为所有的现在，你现在看到的中国的银行全是国有企业，他是大股东，他而且他不仅仅是大股东，他是主要股东。你上市公司有公众股，但除了公众股就是他了。那你想一下，他怎么切割呢？他很难切割。而且这些银行都是零售银行，零售银行大量的储户，如果你跟他一切割的话，这储户就会把钱拎走。我存这里面原来是你是属于政府的，你现在政府跟他切割，我就直接就挤兑。所以这件事情切割跟城投有点不一样，城投他毕竟没有零售业务啊，他切割就切割了，就是一仰脖子就过去了。但是商业银行不同，中国的商业银行全是零售银行，零售银行接受大量的储户的存款，你这一切割呢，这就直接集体，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啊。观点，反正一切用行政手段挡住就好，恒大或者是银行都可以维持局面，维持不住，我认为就是因为他维持不住，他才要做这些动作，否则他做了干啥？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些信息要是漏出去的话，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得把它堵上啊。提问，要不要把钱取现放在家里？我看那些贪官几个亿都放家里，对吗？你发现没有？贪官几个亿都放家里，而且人民银行对贪官真的很体贴，换多少次银行？就是银行换钞换多少次都不换百元钞，为啥？贪官都是把用百元钞放在家里的，所以人民银行这个换钞都不换百元钞，所以你就可以放心放家里啊。观点，现在银行的贷款都造假，内外勾结放出来的，明知是职业背债也会产生坏账，耐不住分成高，闭眼也要放。我这里一个街道支行的行长身价过千万，嗯。观点，王老师描绘的情况非常像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三菱 UFJ 银行的前身们，那些银行们手握着东京大阪等地的高价房地产，泡沫破了，银行挤兑破产，然后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就是财政部啊，下令银行合并，直到最近 UFJ 还在处理手里的昭和房地产。嗯，观点，中国政府不承认通缩，不承认资产负债表衰退，那啥意思呢？以后，但是现在经济就是不好，以后也不会好，所有的矛盾都总有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井喷式的爆发，但不会有系统性的应对方案，所以今后能不能活，怎么活，日子怎么过，全凭运气。当然有些人现在都活不下去，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千万不要想着将来。 OK， 能够规划将来是有条件的，因为你能够应付眼前，你才会想将来，你眼前应付过来，你怎么想将来啊？观点，做这个动作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彻底摆烂，他们已经不想救经济了，也不想续命，把剩下的力气完全放在糊弄上，就纸糊匠。这个李鸿章说他是纸糊匠，嗯，现在中国官员也都是个纸糊匠啊。从他们这种举动反推，他们看到的内部数据应该是非常令人绝望，是的，应该是这样，否则你赌这个干啥？情况在资金配置方面，我建议投资者对海外的中国银行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因为这些机构设在境外就误以为它的运作模式和国内截然不同。事实上，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腐败、管理不善和内控缺失的问题同样存在，说得非常对啊。金融机构也不例外，一旦出现风险事件，信息传导往往滞后，投资者身处异地，更难维权和追责。表面上是看似境外账户，但背后的管理逻辑仍然是熟悉的那一套， 与其抱着侥幸心态，不如在资金安全上提前防范，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风险都是不必要的啊，避免风险就好了啊。中资机构就不要碰了，在你都到了海外，你还把钱存在中资机构，那不傻吗？这个你把钱要是真的辛辛苦苦运到海外，那你就找一个外资银行，大一点的外资银行就存里头就好了啊，这个还靠谱点，找个中资银行那就不要怨不得别人了。提问：中国进入经济危机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没有。中国这几年，大家记得吗？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习近平就开始提出控制金融风险，控制金融风险。那中国实际上当时就做了很多的预案，就是跟控制金融风险的预案。那控制金融风险的实际上，它并不解决金融风险，它解决金融风险的表达形式，理解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它是很容易形成股牌效应，多米诺股牌的效应，就是房地产它借很多钱，你比如说恒大借2万亿的钱，两万亿的钱那都多少银行给他借钱，恒大一倒闭，那这商银行不就很多商银行，小的商银行不就倒闭了吗？那怎么办？他有预案，他已经做好了预案。什么预案呢？他控制金融风险，不是说你贷款的时候你不让他贷款，但不是，他不管那一头，他管后面这一头。他怎么样让控制这金融风险的表达，他就不让开发商倒闭。所以你看，这个恒大破产申请5次上庭，5次延后。从我想一下，从哪年？恒大是3年，拖了3年才让他倒闭。而且恒大的倒闭的条件是他有境外债，境外的债权人申请他破产，在香港他挡不住，没办法让他破产。国内有破产的吗？一个都没有。为啥？他就是控制金融风险。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金融，你问说中国的经济危机它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没有。因为中共从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就已经开始系统性的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象征性的事件，他要消灭它。所以你看不到这种标志性的事件。你有没有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没有。就你看不到这种大型企业倒闭，他不让他倒闭，他让他撑着空壳。这个后果是啥？后果是这些大的企业的剩余资产你也用不上。为啥？因为他没倒闭，没倒闭就不清算啊，就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中国经济危机的标志性事件被中共消灭了，你看不到。但是他有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我说他正在发生经济危机。为啥？你可以看到经济的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已经经济运行不灵了，但是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实际上中共的事情主要是在叙事上。中共的事情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中共谎言很重要？他靠谎言生存，就是他靠叙事存活。如果叙事会改变，他就活不下去。所以中宣部很重要，网信办很重要，道理就在这里啊。按照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当金融危机真的到了彻底无法掩盖，危机爆发出来，每个人都知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社会会发生什么？中国社会就会发生资金外逃、踩踏事件。但问题是，我就讲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一直在研究怎么消除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消除这个金融危机，它消除不了，它也消除不了这个经济危机。它就想办法，你比如说经济危机其中有个特点是通缩，它就系统性的把这个通缩这个事件给抹平。但你看不出来，但你没话讲， 让你就算知道他在通缩，你都讲不出来的地步，这是中共干的事情。啊，那当美国现在开始对统计局也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川普就是习近平的好学生了啊。情况，我朋友去年在平山，深圳平山拿了钱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准备存定期，后面银行人员说买保险好，利息高，买五年，每年买2万，最近想退出，银行人员说2万只能退8000，要不就继续买，现在左右为难，千万不能听这些销售员的，这些人完全没有底线啊！而且中国的保险公司全是骗子，全是骗子。你去看看那个合同，这个销售员跟合同写的完全不一样，大家小心，千万要小心。在中国买保险，那风险无限大啊。观点，现在中国的白酒也崩盘了，茅台从2年前的3300现在跌到1700，无人问津，失业率暴增，房地产恐慌是泡沫踩踏。情况，之前在市民中心制卡中心上班，看到好多银行卡是白色的，没有任何的银行标值，只有一个卡号，后来打听这种卡就是给一个领导准备的，当他要把钱转出国就会用到这种卡，那么这种卡不需要实名，也不会被监管，而且这种卡基本上只有被指定的负责人对接，可见共产党所谓的外汇管制就对百姓有效，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员，外汇管制都是摆设，百姓都是人矿牛马。是的，所以经常有人讲啊，中国有制度性的优势，那你要相对谁？相对官员来说那有优势，相对老百姓来说那不是优势啊，那不是优势，那是管制优势啊。情况，中国的经济政策往往更像是一场话术游戏，这个好，核心并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更换说法和口径，以制造一种正在应对的表象来安抚公众情绪。对于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来说，这些新提法和政策包装往往具有迷惑性，身处体系内部的人由于难以获得真实完整的经济数据，也无法准确地判断局势，因而缺乏推动实质改革的条件和动力，最终政策会变成语言层面的自我循环，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非常棒，这个讲得非常的好，话术游戏描述准确啊。那好吧，那我们还有吗？我们有点滞后啊，我们这个我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宝贝之间有点滞后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些我本人在节目过程当中啊，这有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的状态没那么好啊，原因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节目的时间开始的晚。以前呢，我们基本上11:30就可以开始。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可以开始，但是我们却延后了。延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稿件的要求提高了。对稿件要求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叫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播客。因为播客需要更准确的表达。播客跟它是声音没有图像。所以播客对表达准确更要求更高。所以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去编辑稿件。这就是我们每次开始就是直播的时间延迟，最近延迟的比较厉害，原因是跟播客有关系。那我们开播的时间晚了，我们结束播出时间就晚，那我睡眠时间就会不足啊。 整个这是一条链条啊，大体上的情况就这样。那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因为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也在想办法解决。我就在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也有很多网友就是不断的跟我讲，希望能够早一点，因为太晚了，第二天还上班呢，怎么弄啊？是的确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啊，主要是跟大家说一声，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好吗？好，我看一下最后一个啊，观点：中国大陆有公司的都知道，监视一直90%摆设，私企监视其实虚设，国企的监视可能是一种需要支付高薪资的虚职，所以存在的意义没有了。银行不同，监视很重要，监视私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其实都很重要，但是当然它在现实运行当中监视如果不能起作用，说明什么？说明企业治理已经失败了啊。它制度设计有，但是没有执行，这是制度性的失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